Hello，有没有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啊？对的，I am back，我回来了。我记得我上一集是在去年的4月份，整整将近快1年的时间没有上节目。那当时我去的时候是说，哦，当时结束是因为我要去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回来呢？我其实甚至本来以为我会就是下半辈子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下半辈子啊，就是可能会待个。十几二十年，然后到我退休这样子，然后就再回台湾生活。但殊不知我在那边遇见了非常奇幻的事情，就是我遇到鬼了。没有啦，我不是为了要跟今天的主题扣合。总之就是呢，我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大概2、3个月左右吧。当然还中间还包括我去游山玩水啦。这些故事我都会在接下来的频道中去跟大家做分享，让你们知道我遇到了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和人。这样，好，那讲讲为什么这个频道重启呢？其实我去年回来的时候，大概是8、9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这件事情，想说，有一定的听众量，然后，也有人开始习惯听我的频道，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反正刚回来闲闲也是没事做嘛，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录个什么？可是我一直没有头绪，就觉得，一来是我想要改变跟过去那种，去邀请来宾的这种方式。当然，未来还是有可能会邀请来宾，但是频道的方向会有一些调整。可是我一直还摸索不出一个方向来，然后。又刚好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工作，这样子，因为是一个在政府里面做研究的工作，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就先去了。于是我就开始忙碌，中间我还参与了那个排演，就一个演出，这样一个小演出，所以我整个把自己搞得非常忙碌。于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拖到现在，拖了将近快半年。然后呢，当然还有因为我。中间要想说要买新的设备啊，你知道，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就是在想说要买什么新的录音界面，然后还有电脑，因为接下来我还想要做 YouTube 的拍摄，所以呢就研究了一下子，应该是说从我演出完之后，我稍微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可以开始研究这些设备的东西。好。开头有点废话，有点太多了。我决定要进入今天的正题，反正陆陆续续这些我都还是会跟大家讲，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正题就是，真的不敢相信有一部电影，就好了，也不是部电影，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这部电影竟然在台湾现在已经卖出了。我看一下啊，3.83吗？3.38，对不起，3.38亿了，已经荣登我们影史台湾影史第八名。然后最近又开始有一些漏网镜头，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是一个会习惯看字，就是最后面那个花絮，不是花絮，跑马灯有没有？就是工作人员啊，巴拉巴拉，谁谁谁谁这样，然后。因为这部电影我看了2次，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林鹤轩在哪里啊？我一直因为特别感谢林鹤轩，我就在想说，哦，可能是戏剧指导吧，因为他本身就是戏剧算是蛮擅长的这一块这样。然后，但是我看到有白白他本身也是戏剧指导了，我想说，那林鹤轩到底他的镜头在哪？我就找不出来，因为我看了2次，第二次我还是看不到。结果没想到是因为。根本没剪进去，那我觉得他的戏份其实也蛮有趣的。那因为这是插曲嘛，所以我现在先讲好了，就是林鹤轩演的是毛毛中学时期霸凌他的一个角色。那同时呢，林鹤轩演的这个角色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深闺的同志。后来毛毛在酒吧的那一场戏被看见了他，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桥段，没有放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其因为我 在美国，你会看到其实有很多议员或是一些政治人物，其实也不是啊，有还有包括一些宗教人士反对统治的，往往其实都是那个深贵的统治，这个现象是有的，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当然，他在反映的就是一个导演在反映的就是一个事实发生过的事实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梗。然后好，那这个就先不提了。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有点想要继续把这个火力 hold 住，这样子就开始释出一些花絮啊或片段，这样没有在电影里面的。那总之，我觉得这部电影，整体上我虽然觉得还不错，就算是在国片的喜剧国片里面算蛮突出的一个作品。不过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完全没有缺点，其实还是有的。那也是我今天在分析里面，我的分享里面，我会提出我的一些对关于这部电影的看法之外呢，我还是会想要碎嘴一下。OK，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我先讲一下，其实为什么我这么晚录这部影集，除了是设备的问题之外，因为其实这个看完这部电影大概是已经是二月中的事情了。我后来写了一篇评论，就是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这样跟我的分析。然后有朋友给我回馈说，他觉得我写得非常好。那也有朋友是他觉得我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然后他没有想到的点，那也有朋友觉得说，我写得很长，我好像把那个影评呢写成了短篇小说，所以呢，他觉得希望我可以录成一期节目，这让我灵机一动，就觉得哎，好像我的节目还是可以来聊一些有关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看电影或影集嘛，所以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点。当然接下来我还会也会在先这叫什么提前预告一下，接下来我也想录黑暗荣耀。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录这一集。但当然因为我不想要蹭热度，我真的不喜欢蹭热度的人，就是所以呢我才会拖到现在录。好 ,OK。如果你还记得场面是什么，一开场不是有毛毛不是，对，我想毛毛，我觉得毛毛这个名字光这片子就很奇怪，毛毛的鬼，这个鬼叫毛毛的，毛毛的双关欸，很有梗吧。好，然后其实这部电影当然还是有些人批评说它有一点刻板印象，可是我当然我自己不是什么立场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商业电影来看，把它当作商业电影。如果你把它当作商业电影，商业电影的最高的主旨是什么？当然就是要好笑，就是要有足够的娱乐效果嘛。那你要求娱乐效果，其实有时候相对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期望它有什么样的什么崇高的价值观啊这类的事情，或者是你会期待他有什么教育意义，没可怜，不然你就是跑错棚了嘛，对不对？看错电影了。那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在过去它不同于过去那种爱情啊或者是喜剧啊或者是那种魔幻元素的电影，老是一堆那种陈年烂梗或者是很中二的剧情，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让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下，就包含了我刚刚所提到有我提到的刚刚那些元素之外呢，它既然还有超出我预期的那种所谓的彩蛋，就是它所想要做的企图，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它不是只是一部娱乐性很高，然后又有创作类又是一个新创意的类型的作品。好，那接下来每次都说我要进入重点，然后就开始又开始讲一些543的，也不是543啊，就是重点永远都是 一直不断。好，我们现在进入重点，然后讲其他的，开始要我现在进入重点了。OK， 好，我觉得场景你看他从头到尾他安排了很多，就是你知道吗？活脱脱的同志形象，然后跟一个死 gay，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手法吗？叙事手法。哦、他用形形色色的这种统治形象来拆解所谓的刻板印象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刻板，而是因为他，我们以往在讲刻板印象，其实就是说你针对某一个族群，你只有特定的某种观点，可是你在这个部电影里面，你看到的其实是很活生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统治样貌，不管是健身房里面的肌肉男啊，或者是吧台里面那种性格酒保，舞台舞池。舞池里面那些哎摇摇欲坠的辣妹有没有？哦，这些环境人物，还包括了主角毛毛的这个社运青年的人设。哦，我觉得这些都很就是很实在的生活在同志的族群里面，他也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同志是有很多种形象的。如果你认识同志朋友的话，我想你应该也有这样的理解。那他其实里面最刻板的大概就是那个刑警小胖吧，哦，他也是我觉得里面最不好笑的角色，倒不是因为他的表演，而是这个角色的安排本身我觉得不好笑，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个小胖这个角色，我等一下就可以再讲多讲一个部分。好，那刚刚提到形形色色，你看像开场那个。有男同志，就是阳刚男同志的这个现身，然后他突破在过去的影像创作中男同志的某一种阴柔形象、单一的形象，他传达的，就是说任何的性别特质，哦，包括身形，他跟性倾向是无关的这件事情。那这就是我觉得也包括连接到他进了那个。酒吧里面要吊小马，就是那个人高马大那个小马的这个剧情安排，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传递了其中这件事情，就是说关于性别特质跟性倾向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哦，如果他今天吴明翰他觉得同志形象只有一种，就是他小胖的刑警朋友的那一种。那今天他不会直觉的觉得小胖，对不起，那个小马呢？他是个 gay， 因为他进了酒吧嘛，所以他会有一些预设，就是他 gay。可是小马又跟他所知道的同志形象不一样，所以他可能顶多是认为说，这个小马他可能要去 gay bar 做一些什么毒品交易的事情，他是个异男，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呢，你看他进了酒吧之后，他开始其实是，想要转换成一个同志的形象去吊小马。所以在吴明翰的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他本身这个内建就没有，他虽然有点恐同，可是他某程度上对于同志的这种，多元性别的这种认知，他的分数已经不算低了，算是一个蛮可以被掰弯的喂的角色。好。对，的确是可以被搬弯。你看他最后是搬弯了，的确是。那当然，这只有在 BL 剧情里面才会发生啊。说实在的，不然他就是个双性恋，他就不是什么钢铁直男这件事情。好，那刚刚讲说，他因为对于同志的这种，比较不是狭隘的这种认知，哦，导致他不会觉得小马是一个误入丛林的异男。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导演也试着透过这个剧情来去算是解读另外就是算是一种新的解读，也不算新的解读，就是说他去呈现了一个他要打破，就是说过去你想想看，去 gay bar 的，当然现在有些 bar 他其实同志跟一些 lunch bar 会有同志，也会有异性恋，可是这种比较怎么讲，所谓他的 target 就是同志族群的 gay bar， 往往会进去的人是谁？不是 gay 就是 gay 的闺蜜嘛，或者是腐女这些人，你几乎看不到异男。那所以通常 在同志空间里面，或者是在同志群体里面呢，比较容易会有所谓的性倾向的预设。好，那你看，如果假设今天有这个性倾向预设的话，那吴明翰觉得小马是 gay， 这没有问题。可是他又做了一个打破，就是其实小马不是 gay， 他就是个异男，就这样。所以他又打破了有关于我们对于空间啊，或者是群体的这种预设，就是同质性的预设。好，然后我觉得这是真的是，maybe 是导演无心插柳的柳承志的安排，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我超意，但是我相信他在某些人的概念里面已经有一些影响，有些发酵了。所以，我觉得当所有的这种既定的这种性别框架被拆解的时候，那些偏见跟歧视跟刻板印象才真的有被稀释或消弭的机会。所以像金百伦他说到说，金百伦这部电影的制片，他说到说，你要先去除标签之外，去除标签之前，你必须要先有贴上的过程。可是我觉得其实他没有在贴上，他其实在呈现的是一个现实的状况，然后同时呢他也在拆除这些框架。哦，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蛮高招的地方。好，刚刚讲了形形色色，那我们再来讲一些色色的部分吧。形形讲完了，讲色色。好，我在想聊色色，其实色呢 有一部分是讲的是性欲，是比较像是精神分析的那种所谓谈的趋利的。那后面是比较是文化等等。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我收回来，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听前面什么精神分析这种狗屁唠叨的事情齁。好，反正就是我先回到剧情本身，就是，这跟毛毛的设定有关系。1998年呢，台大城乡所出版了一本叫做《性别跟空间研究通讯》，然后他在第五期里面就是讲同志空间，他应该是台湾最早直接以男同志空间为论述的一个刊物，然后。健身房它又是，你看它开场是健身房嘛，又是作为当代男同志他社交模式中一个情感交流跟欲望横流的一个载体哦。就是那种抽象的情欲空间跟他什么身体建造有没有，他开始不是身体建造。他让这个场景就一开场就很充满了这种很 gay 的很愉悦的这种味道哦。那也我觉得跟毛毛这个城乡所的设定也变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连结。那当然公开场合的这种性的凝视，因为你看他们都在里面瞄来瞄去的嘛，其实也不是只有男同志的文化，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全体的一个性文化的脉络下里面很常发生在生理男性的，不然你看谁去意淫山上优雅，是不是可能现在已经不是最新的不是山上优雅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女优。那电影里面就呈现了，你看像吴明翰，他就是呈现了另外一种色欲熏心那种迪迪龙的那种迪哥的那种男性形象嘛。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同志，里面的男性形象那种吴明翰呈现了另外一种异男那种迪哥异男这样。那当然，吴明翰。你说许光汉到底演的好不好呢？要有没有把这种迪哥的异男演好？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抓到一些精髓。那可是其实事实上就表演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大概就是《想见你》里面的王全胜加现实的凤梨哥哥的综合版的 2.0 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所以，里面我觉得他的演出最精彩的大概就是。突破性的演出就是他露臀部，还有跳蔡依林的那一场戏，让我们看见了，其实他还蛮肯牺牲形象的，放下偶包。不过当然啊，因为这部导演毕竟是卖座票房卖座的导演啊，我觉得大概都很愿意豁出去吧，我想都对整个拍摄很有信心啦，愿意豁出去这样。好。然后再来，其次呢，对比这个直男攻的吴明翰的毛毛，他变成是一个被去性化，然后很纯情啊、阴柔的瘦。 你看这种组合就是 BL 在做的事情啊，它就是 BL 的基调嘛。那主角毛毛这个跟性无关的，又很不同于不管是其他的环境人物，或者是过去在媒体的报道上常见的这种同志形象。他作为一个男同志，他跟大普罗的异性恋一样，都是渴求稳定的关系，稳定的关系嘛。那我觉得编剧也再次透过了这个故事呢，想要去讲的是，去正面肯定，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那人的身心健康呢，跟平等的权利都是一样重要的。然后他也再次的强调说，同志专法对于同志的这方面的一个正向的支持跟影响。再来呢，我觉得真的是这部戏里面真的是很可以色色，然后导演也用尽了色色。你们减肥照这个场景我就不讲了，好，隐含你的什么什么恐同的这种寓意在，我就不提了哈。你可以在一些专栏里面都提到，我想要提到的比较是，我看到别人没有提到的点，有几个刻意的安排我觉得非常值得提出来。就是妙公他透露了两人前世是主奴的关系哦，有没有？他讲他是主人，他是狗，主奴的关系，那不是狗奴吗？好，其实它隐含了多元的一种性的方式。那当然，这个不是只有在同志的文化里面的剧情。好，那在异性恋的文化里面也是有的。那随着从这个剧情哈，就可以看到吴明翰他从抗拒成为狗到最后合体变，他为了要讨好讨毛毛开心，而自愿变成了人形犬。这个豢养。一个是豢养，一个是换成对方来养这个前世情人齁。我觉得让这两个人的关系又多了一点色色的微妙关系，你不觉得吗？很有趣。就是你告诉我，到底有哪一个异男会为了要讨好男同志欢心而把自己变成狗呢？没有啊。如果你有认识的话，请你告诉我。嗯，对。好，再来呢。妙公证婚的这个善意，一来是明显的是编剧刻意玩弄这种直男对于被刚的这种恐惧嘛，二来是强化了吴明翰的，就是林北就是钢铁直男呐、啊，的这种人设这样，那来跟最后面他加大最后面这种救护车上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我不知道，就是他的那种。其言真心，喊老公的这种戏剧张力，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当然，最色也是最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我觉得就是淋浴间，淋了满身的欲望的两个经典画面，一个是毛毛呢从吴明翰的胯下探头，然后下一秒是正面坐在吴明翰的肩上。我觉得这有别于被刚的恐惧，我觉得就是你想想看哦，对一个直男。对一个异男来说，自己的阳具变成了另外一个生理男性的凝视，甚至是你想想看，他坐在毛毛坐在吴明翰双肩上面的时候，他是有穿衣服的。如果他没有穿衣服，他也是裸体的情况之下，他的阳具就正对着吴明翰的口腔。哎，我觉得他就是甚至是可以堵进他嘴里。我觉得这桥段就是淫欲六九啊，简直是。太色了吧，不敢相信欸。这你们有没有人看出来吗？我个人觉得 这安排真的太巧妙了，就是太厉害了。好，再来就是我觉得电影当中他传达了一个很棒的意象，就是他不是只有和鬼成家，他其实顺便的谈到多元成家这件事情。多元成家怎么样被保守派的恐同团体去污名同婚的这个脉络，我就不讲了。但是但回想一下剧情，完全没有吴明翰家人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你看他连他家里，连他跟家人的合照都没有，然后从头到尾吴明翰没有任何一个家人，没有接过爸爸妈妈的电话。哦，因为这个家人不在场的这个设定啊，让添加了我们对吴明翰的这种形单影只的这种感觉。 同时呢，也对失去挚爱的这不管是儿子或孙子的毛爸跟奶奶来看呢，吴明翰就会像是一个再找回一个儿子。那即便吴明翰跟毛毛没有法律关系，因为冥婚没有法律关系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吴明翰跟毛毛还有奶奶呢，跟毛爸还有奶奶呢，反倒变成了是一个多元成家。因为彼此满足了这种成为家人内在需求的这件事情，凸显吴明翰跟两位姻亲多元成家的这个可能跟意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回到这部电影的那个歌曲，电影音乐叫《亲爱对象》，就是蔡依林唱的，就是他的歌词也非常有意义。这个为什么是讲对象，而不是讲？就是不是讲伴侣，或者是讲爱人，或者什么亲爱的人什么之类的哈，就是这个对象里面其实是囊括了不只是男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女朋友之类，他其实还包括是可能可以跨越身份的、跨越关系的哈。所以其实填的也还蛮棒，蛮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这个最后面这个用爱收编啊，作结的故事就变得有点可爱跟温馨，就讨喜这样。那当然还包括是你看，还有一个件事情就是那个小毛这只狗，反正电影里面有猫啊狗啊，它永远都是电影会加分的一个元素。那对于吴明翰这种单身独居者来讲，他跟小毛又是另外一种多元成家的一种形式的存在嘛，因为他有点像是毛毛的遗爱，他交托在吴明翰身上这样子。好，那再来讲的是关于让我出神跟抓人眼球的那些事。让我出神就是有几场啊，你看奶奶，我觉得奶奶她非常的新潮欸，她可以接受同婚，她可以接受冥婚。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来在什么情况之下帮一个同事孙子安排冥婚这件事情，这么观念开放跟做法新潮的奶奶，她会在公园里面捡到对吴明翰捡到红包的时候跟他说，你可不要像我们这样老古板呢。他脱口而下，当下我就想说，那这句台词也太刻意了吧，就是还是他对自己真的很严苛，就是奶奶一点都不古板啊。所以我其实不太懂这句台词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了、然后呢还有一句好不生活用语的，你觉得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 K 的？我告诉你，你真的要确定呢，我跟你讲是哪一句话。我以为骤然离世它只会出现在文章，而不会在生活中对话中出现。如果说你今天 OK 毛毛是一个社运文青好了，是我有什么误会吗？我觉得社运文青也是人啊，讲骤然离世，为什么不讲？我要不是我突然死掉就好了，为什么讲要不是我骤然离世？这种这么的文州的，就是 anyway， 反正我都觉得很奇怪。好 ，OK， 再来我大肆批评一下，我刚前面就讲到。同事小胖这件事情，它是我觉得整部剧里面最脱离现实的、最功能性的存在了。可是如果说他今天是为了搞笑而设定的，可是也不好笑啊。我不说他演出不好笑了，我是说，就是他的笑点都，虽然说我一刚开始说不要期待这部电影有什么教育意义，可是关于他的笑点，他既不好笑，很粗糙，还缺乏政治正确。如果说这部电影它应该要有十分的话，我只给九分的原因会是因为这一分就扣在这个角色身上，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它，基本上这部电影还是好笑的。那怎么说呢？因为虽然我的人生没有经历过胖这个阶段，但我对胖子在生活当中如何被铺天盖地的嘲笑跟污名，其实我也不至于这么的无感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胖子出现的这个剧情其实都非常的奇怪。你看他作为刑警好了，为了喜剧效果，然后可他变得是一个完全软弱无能，我真的很想问说，他 警校是怎么毕业的，而且还是刑警。那作为男同志，在别人身上，那别人在健身房一直不断在努力的时候，在雕塑身材的时候，他一天到晚都在吃吃吃，那这不就是对胖子的一种刻板印象吗？就他就呈现一个自我放弃的消极的状态嘛。所以几乎所有的不现实跟负面的设定都出现在这个胖子身上。如果我今天要觉得这些事，我如果要觉得好笑的前提是我接受了这些设定，那我接受这些偏见跟污名的标签。可是我你看，虽然说他说要去贴标签，困难是要去除标签，可是他最后其实也没有针对小胖这个角色去拿掉什么标签的，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没有意义。再来是里面另外一个吸睛的点，就是王静这个角色。那王静他演出本身，他的外形跟演技讨喜，我就不多讲了。那我这要讲的其实是关于他卧底这件事情哈。导演在过程当中给了一些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你看 他跟阿狗在跳落那个垃圾堆的那一幕，其实就已经有明显的暗示，因为子宁看着阿狗挥要挥拳的那个画面，他停了至少大概 1.5 秒。我觉得那个眼神有特别的抑郁在啦、哦、然后你们可以等到他在 Netflix 串流频道上播的时候再看一下。再来是线索二，吴明翰尾随小马到某处的时候被跟监的子琴撞见。你看吴明翰他私自去查案还说得通，可是你看子琴他是个人去跟监呢，他个人跟监，我觉得这不符合正常的办案方式跟常理吧，除非他今天可能在路上刚好看到小马，然后就决定要尾随。可是没道理啊，谁会跟监？谁会尾随的时候突然刚好就是乔装孕妇，是不是？所以他比较像是在跟监吴明翰，这是线索二。线索三呢？最后码头的张永康紧追笑哥到室内，哎，等一下，这跟子晴好像无关哦。好 ，anyway，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笑哥，张永康紧追到笑哥到室内呢，他其实还是一直握枪的哦，这显得不合理。不过很快就揭晓了，就是子晴就是卧底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会很亮，是因为当然他是唯一的主要的女性角色哦，因为在过去的一票的男演员的那种黑白警匪片里面哦，几乎女演员都是。女演员几乎都是花瓶，那显而易见这部电影里面她不是。那故事导演就是要又透过故事去嘲讽这样的现象嘛。那不管是在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在老套的这种虚拟剧情里面，或者是现实中以男人为主的职场环境，像他在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那些什么什么样的男人，然后只有三公分，我忘记那台剧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就是想要嘲讽这种现象，因为就是在现实当中，男人为主的这种职场呢，女性反而都是相对被当作是花瓶的，所以他就去献花嘛。那特别是在这种黑吃黑的这种反派，他给的子晴，其实他反转了我们多数人对于卧底的这种性别预设。哦，然后。当然，他给子晴呢这个卧薪尝胆上演一段那种女性复仇者，更是整体的提升，整部电影的这个惊喜度。好，最后来到最后了，毛毛的，我觉得毛毛这个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我刚刚开头有没有讲啊？双关有了，我应该有讲毛毛的人鬼殊途，他有一些场景我觉得很似曾相识，就是你看这里。除了可以见到周星驰的电影的惯用的风格跟方式之外，里面最明显的一幕就是那个吴明翰打开那个就看去殡仪叫什么殡仪馆吗？还是反正就是他去打开那个冰柜，看到那个看到尸体之后的那个表情，其实似曾相识，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就看过。好，然后。再来就是摩西过红海那一幕，就是毛毛为了拯救吴明翰用尽气术啊开道的那个安排，也让我回想到就是好像金凯瑞的电影里面有类似的，就是把车有没有往两侧这样弄开的， 的画面。欸，他是金小薇应该是车吗？还是推车？我忘记了。又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好，做一个 ending 啦。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是你看从吴明翰开光见鬼，冥婚之后见到鬼之后呢，也开启了他不断的在怎么讲，突破自己的性别认知，或者是说让原本有性别盲的他看见了更不一样的世界，就是统治的世界，然后慢慢的我觉得他相信以后对他的人生，他对统治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旅程呢，就是治疗他自己直男性别盲的这个旅程呢，我觉得也是故事里面相当有趣的一个隐喻。好，终于讲完了，谢谢你听完今天的 podcast。我讲了好久，当然，也希望你会喜欢。然后呢，因为我不太确定现在订阅人数到底有多少，那不过就 anyway， 如果你觉得很喜欢我的观点呢，也邀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这一集。如果他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话，一定要他听 ，must listen。OK， 那这里是就这样生活吧，我是 Joe， 我们下次见。我们下次不会见，我们下次用听的，拜拜，完了。